从日常生活的艺术生活到精英访谈，就由他带给你新视觉。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的新视觉。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文化之旅的为我们推荐介绍的好朋友 Kelly 为我们介绍他刚刚去过的这个埃及文化之旅。刚刚讲到埃及艳后哈，我也知道这个埃及的地理位置呢是非常独特的，它既在非洲的北部哈，它又在这个地中海的这个重要的一个地理位置。尽管它在是非洲，它又连接的这个欧洲和中亚两边都非常近，靠得很近。而且古代呢是大规模的这种文化的融合呢，主要都是通过战争。当时还有一种非常茂密的这种频繁的这种贸易，还有民间的交流。所以埃及这个地理位置是真的是很重要。它还被这个先后的被这个波斯、被希腊、也被罗马各种的武力统治哈。古埃及它这样子的文化和它的历史，就变成是跟欧亚文化完全是互相，一直是在互相的影响的。那 Kelly， 您对这方面也是有很多的自己的认知和研究哈，您能不能跟我们讲述一下您的观感？
对，因为埃及的这个地理位置非常的独特哈，其实它是一个很开放的一个地理位置，它不像我们中国，其实是一个半隔绝的
哈，
就基本上是一个很隔绝的。北边虽然是一个大敞大开的一个地理位置，但是西边完全是一个高原和山脉阻隔的，东边呢又是大海，所以只有在中国才会出现这种朝代不停的循环更替的这么一个现象。在其他的古文明当中，这是绝无仅有的。
是的，
比如说像埃及，它就像你刚才说过，它就先后的被很多很多的外来的民族所统治了。
是的，
就是因为它的地理上其实就是一个大开大合的，
打开的，
完全打开的，
哪边都能进来，
哪边都能进。对，是的，所以这个文化呢，它就会呈现一个和其他的文明相互互相影响、互相输血的这么一个态势哈，
融合。
对，在如果向上追溯，因为我们知道古埃及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古早的一个文明了，但是有比它更早的文明，那就是两河流域的文明哈，两河文明，就是在古埃及发展的最初的时候呢，就已经受到两河文明的影响。两河流域的居民呢，因为是通过不管是贸易也好，还是办武力的这种殖民也好，他们就带来了羊和小麦。并且开启了当地的农业的革命。在埃及的壁画和浮雕作品当中，经常出现的图像主题具有这种猫科动物。
是的，
对，而且这个猫科动物呢都是很脖子长长的，
很雄伟的，
对对，就是
很
神秘很高贵的那种猫的形象哈，就是它好像天然带着一种神的一个属性，
尊严的
、对，而且呢还有带翅膀的狮身鹰首兽。就说到这个狮身鹰首兽呢，我们可能会联想起来斯芬克斯哈，就是古希腊罗马的这个神话形象里头的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斯芬克斯，那它也是一个狮身人面的一个形象嘛，但也是带着翅膀。所以这些文化其实都是在中亚还有北非还有欧洲实际上是互相传播的，互相影响的，应该是首先从两河文明然后带到埃及，然后再由埃及呢再带到了欧洲，就是这样一个传播路径哈。在埃及的壁画当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很其实是很漂亮的，就是盘绕在花朵上的蛇呀，还有动物呢其实是像一个部队一样，是处于一个紧挨着的摩肩接踵的一个行进的一个 march 的一个队列哈，就非常的就是养眼好看，
很壮观，
而且也有气势，
有气势，
对，很好的，对，这其实这都是来自两河流域的文明哈。而且最有名的一个不得不提，因为我们知道埃及的金字塔它的前身实际上是一个 就是其实是一个泥质的一个马斯塔巴的大墓、
嗯、
其实就是一个长方形的一个马斯塔巴大墓、
嗯
啊、它是在公元前3000纪的一个古王朝时期出现的、
嗯、
它的形状呢是在梯形的一个地上的建筑酷似阿拉伯的板凳而得名，那也就是说这个 idea 呢也是从阿拉伯或者两河流域过来的，
对，
是的，但是呢这种文化的影响很有限，基本上都是局限于埃及的精英阶层的墓葬当中、
嗯、
古埃及人以自己独特的人生观创造出来古埃及的这个丰富的文化、啊、其实也是给周围的这个文明提供了很多的养分、啊
嗯、是
对这个最显著的一点呢，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文字或者一个地区的文字是对一个国家的历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进程哈，它的文字出现。那我们知道古埃及有一个非常古早的一个象形文字，当然它的象形文字一开始是纯就是绘画的一个形象、
嗯、
后来演变成一个写意会意的一个文字哈。
是的，
那在文化历史上有巨大意义的腓尼基字母、
嗯、
其实是在埃及象形文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后来呢腓尼基字母又成为了希腊字母、拉丁字母和现代西方文字系统的基础和来源、
嗯、
所以说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对世界文化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对，所以其实它就是世界文化的遗产、啊、
对
吧？对
的，是的，
对吧？
对
文字都从那边，
对，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古
起源
古文化的一个摇篮之一。
嗯， 嗯，
对，
嗯
在古埃及的文化对西方的古典文化的形成呢也是起到一个很大的一个作用哈。刚才我们提到了希腊文字是在腓尼基字母的直接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埃及呢实际上是24个象形符号然后影响了腓尼基字母的形成发展。除此之外呢我们知道希腊会有很多的这个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和史学家、
嗯、
他们都来到埃及去学习过哈，而且还吸收了埃及的文化，总结出自己的成果、
嗯、
你比如说我们耳熟能详的像毕达哥拉斯啊、
嗯、
什么德谟克利特呀、柏拉图啊、还有泰勒斯呀，他们都来过埃及。毕达哥拉斯我们知道他后来他有一个著名的毕达哥拉斯定理、
嗯、
他不仅是一个哲学家，他还是一个数学家，
对，
他的数学的成就就深受埃及数学的影响，所以后来才创立了他的毕达哥拉斯定理、
嗯嗯、
我们还知道历史之父希罗多德他写下了著名的历史，就是他不带任何的民族偏见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古文化，就是古埃及的文化对希腊文化的影响。你比如说希腊人的一些宗教崇拜，比如说对酒神迪奥尼索斯的崇拜，宗教仪式中用牺牲的占卜，还有节日集会、游行行列等等哈，都是从古埃及那里来学来的、
嗯嗯、
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 比如说动物的行进行列、
嗯、
其实它也是和这个古埃及壁画当中
很相似
很相似
很相似，
是的、
嗯、
就是你也会看到古埃及壁画当中有很多人的行进行列，
是
就是人排成很密的一排，用一种很一致的这个姿态再往前行走，
壮观的，
对、
嗯、
有一个队列、
嗯、
一个 march 的一个队列，
嗯，
就这些呢其实也影响到了希腊文化或者说是欧洲的文化哈。
嗯，
除了这个呢希腊人还从埃及人那学会了几何学还有量地法等等等等哈、
嗯嗯，
这里就太多了，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
这都是文化的摇篮哈、啊。
对，基本上是一个西方文化
的摇
篮之一。
嗯、
对，就是起到一个很大的一个积极的作用，
传承作用，
传承作用。
嗯、
对，
嗯、
在这是在哲学还有数学方面哈、啊。那我们提到这个文学呢，古埃及的文学啊、其实也都长期的影响着古希腊文学，
嗯、
甚至也影响到了欧洲近现代的文学。比如说古埃及文学对旧约文学的影响，旧约呢又极大的影响了 现代的西方文学。
嗯，
所以说希腊人在诗歌和散文方面取得辉煌的成就也是离不开古埃及文学的贡献的。
嗯，
对
对。
然后你是一个欢成，我知道你是一个艺术从业者哈，
嗯，
可能对艺术方面比较感兴趣哈。
对，
我们提到艺术方面呢，其实早期的古希腊雕刻大都和埃及雕刻是一样的，
很相似，
很相似，
对对对，
就是很正面的那种造型，很
对，
比较一板一眼的，很呆板的那种，就像拍这种大头照一样的这种。
对，它的那个角度是非常独特的，它就是选择了要么就是正，要么就是侧，
对，
对吧？正侧没有斜侧，
没有，基本上
没有。它的角度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对，
非常独特，
对，
也是它的特点。
是的，就是很，很严肃的一个站立的一个
姿势，庄严
严肃，
对，
就不是那么生活化，或者不是那么很随便的一个姿势哈。
对对对，
就是，
姿势动态跟角度都是有一个严格的一个角度，就是它就这个角度，
对，
它不会变，
对的，
对吧？
对，
要么就正，要么就侧。
对，我觉得在我们当时在学美学或者是文学的时候，西方其实对美有两种元素需要它需要去提及或者去着重强调的，一个是就是优美，一个是崇高。
嗯，
对，
嗯，
这个崇高呢，我想应该也是受到了埃及雕刻或者埃及壁画的这个美学意象的影响。对，
因为它先有了这个，
是的，
形式。
对
对
对，它的崇高之美就是很庄严，就像我们刚才说，甚至都有点到了呆板的程度哈。
嗯，还好，我还觉得不会，
觉得还好
觉得还好。对，它就是形成了一个它的这个先入为主的一个特色了。
是的是的，对，就是一直几千年来一直这样传承下来的哈。
对对
对，当然了，我们说除了这个埃及的艺术哈，埃及的建筑其实也影响了欧洲的很多的建筑。你比如说它的非常巨大的一些石柱，比如说像神殿里面，他们会有密密麻麻的，就是间隔很近的那种巨型的直插到天上的那种石柱。
嗯，
这种石柱实际上影响了什么罗马柱啊，
是，
对，这些
欧洲的建筑，古建筑，
对，希腊的一些建筑造型，
跟它的宗教历史有关系，
有关系。
嗯，
对，
嗯，
对，对，是的。
这个埃及的这些石柱，我记得当时我很小的时候看的那个纪录片，是一个黑白的纪录片。
嗯，
他就一直在提出这些问题来。
嗯，
当时他是怎么样能够把这些石柱建立起来的呢？在以这么早的时期，这是一个一直都是个谜，现在也没办法解释。
对，
嗯，
对，当时你说的这个，当时我们在旅游的时候，因为碰到这样的石柱或者是方尖碑实在太多了，在亚历山大城，我们就碰到了一个，具体是多少米高，反正就是无以伦比的那种高，我只能这样形容，我可能忘了具体的这个高度了。
嗯，
然后我们就不约而同的就问到这个问题，就是它是怎么站立起来的。
对呀，
即使是它中间有一段拼接，
嗯，
那它还是要问它是怎么
垒上去的。
垒上去的，对，它是怎么上去的。
难道从天而降吗？对吧？
是呀，对呀，
嗯，什么样的技术才能做得到啊？
对呀，
真是不可思议的。
确实是不可思议的。
我还有印象，看那个尼罗河上的惨案这个电影哈，
嗯，对，
太印象太深刻了。可能以前看的时候，它有一些剧情呢穿插在一些画面当中，就是肯定是让你有感觉，这个剧情有点紧迫感和有点恐惧感。
嗯，
它就会这些场景就会选在这些石柱中间，
嗯，
来回穿梭，这个人物角色走来走去，那个画面就有点阴森。
对，
所以那个石柱的给人的感觉确实是高不可攀，
嗯，
然后就有一种那种神秘不可测又有点很神圣不可侵犯的那种各种的这种冲击感。
对，崇高，我们叫崇高的
美学，可以说崇高
崇高的美学。
对
对
对，这个感受是很深的，给人就是没有别的地方有这么强烈的这种
压迫感。
嗯，对，尤其它不可思议啊。
是的，对
对
对，因为这可能也是跟他们的宗教有关系吧。
是的，
他们崇尚的是太阳神。
嗯，
他们实际上是很希望能够去接受到天上的这个太阳神的能量，还有天空的能量。
嗯，
所以他们就会把他们的建筑 尽可能的
往上发展，
上加高，再加高。
对对 对,
对，是的。
也许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它一直是属于比较平坦的，对吧？它没有一个高的一些
山
地理位置、地理结构去支撑它的这种地势，它就有这个。
对，就是
平
地而起，
平地而起的感觉。
对，是的。
嗯，
所以这就像我们上一次提到的，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假说，就是大家都会在想为什么他是怎么做到的。
是的。
所以我们上一次还说过，埃及人现在仍然会比较认可是一种已经失落的古文明，高度文明，当时建起来的，只不过是后来这种文明呢就已经消亡了，
被消亡了。
对，现在就是很多的这个都市传说，就是说它是来自母大陆的一个高级文明哈。当然，这个就是有很多太意的成分了哈，
这是一个说法，
对，一个说法。然后茶余饭后给大家增添一些很有意思的谈资哈。对，但实际上，一个学科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就是因为它仍然有很多没有解决的一些难题。
是的，
是的，
对的。对。
而且埃及在公元五百年开始呢，就一直在外族的统治下。所以他们的这个光辉灿烂的文明实际上是非常突然的就被中断了，中断了进程哈。
对。
当然了，他的风格呢，我们刚才说他实际上他是哺育了很多欧洲的古代文明，还有甚至是非洲的很多文明。当然他也会接受比如说像波斯阿拉伯文明的一个影响哈。就是最直观的是我们现在会看到他们的很多建筑风格是融合了古希腊、古罗马还有阿拉伯的风格。就像我们去年的圣诞节那天去参观的开罗的穆罕默德清真寺，它的寺庙呢就高52米，其实也是非常恢宏，恢宏又很漂亮的，
壮观，
对，就是很美。它的外表外面的颜色呢是白色的，有非常典型的这种阿拉伯风格的圆顶，而且它的圆顶呢是有大圆顶，旁边还有很多小圆顶，就感觉就像非常漂亮的蘑菇群，就很漂亮哈。但它的那个房顶的对角线上呢，还有两个高高的像铅笔一样尖尖的那种观礼塔，就直插到蓝天上去，其实
往上走哈，
往上走，其实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那种天线想接受上天的信号一样的那种对神或者对天的渴望。对，
不停地往上，
不停
往上的去提升。
是的，对，
向上而行，
没错。对，就是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要求我们要兼容并包哈，其实每个文明都有他们自己光辉灿烂的文明，
曾经的
或者是现在的
遗产。
对，就像我刚才提到的穆罕默德清真寺，实际上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震撼。它不光外表非常的庄严肃穆，非常的朴素华美，内部呢也是就是极尽奢华之能事，你难以想象到他用了多少多少的人力，还有他的多少工匠的这种聪明和智慧，全在这个寺庙上体现出来了。就包括他的外墙的装饰，他的每一个细节，还有他每一个窗格的那种繁复的伊斯兰教细密化的那种
图案，
简直是美轮美奂。你在那儿待一天，你都不想走的，就那种状态。
一定的。
是的。
嗯。
然后进到大殿里头呢，它的穹顶其实是分很多小穹顶的，就是圆形的那种穹顶。它的穹顶上其实是大量的使用了穆斯林崇尚的绿色。对，绿色的穹顶，还有金边的这种装饰，从穹顶上垂下来很多圆形的这种灯，就是很多很多圆形的灯泡同时点亮的时候，
很壮观，
就觉得那就是天堂了。
真的
金碧辉煌的一个天堂。
对
对,
对, 对，这种圆形的线条的轮廓和穹顶，就是能够把整个人的这种感受提升上去，吸引上去，往上
走，
吸上去。对
对
对，
是的，
这个张力和那个吸收力很强，
没错，
动感很强。
对，
嗯，
其实我觉得很多文明在一些理念上都是不谋而合的，
共通的、
哦、
相通的，
是的、嗯、你比如说像这个穆罕默德清真寺，它的建筑主体呢是，就是说它的墙四壁是方形的，但是它的顶呢又是圆形的，内部呢好多穹顶又分割成不同的大大小小的这个圆形的穹顶，有点你联想起来中国的什么？
我想到了，
那你说。
我们有段时间早期在90年代末的时候有这个还会讲到，以后有机会分享的，就是东方的一些艺术家来到西方，他们其实在艺术的创作当中，他们其实一直在探讨的这个东方哲学，就是叫天圆地方。
没错，
哎，天圆地方、嗯、这个哲理就可以让我联想到刚您说的这个
对
建筑、
嗯、对建筑，
他们真的是跟宗教哲学文化历史
对
一点都无法分开的，因为它确实就是结合在一起 的
对，
这个跟人的这个信仰跟这个感受是息息相关的。
对，
嗯，是的，这个话题真的非常有意思，感谢 Kelly 今天的跟我们的分享，那也感谢听众们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谢谢。